下面呢，我就，这不是社长留了几首歌曲吗？我先简要的把这每一首歌曲简要的做一个说明，然后呢，就是应该是把那个之前几位老师录的那个小样哈拿出来，具体的给说一下。那第一首作品呢，就是那个映山红哈。映山红的原唱是邓玉华老师，傅庚辰作的曲，闪闪的红星插曲，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个在创作的时候呢，就是歌词写的特别美啊，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的亲人归，亲人回哈。岭上开遍映山红，是吧？那么当时呢，创作的时候就这几句话，就是让这个。傅庚辰先生特别的怦然心动，因为据说呢是之前他已经创作了两个曲子，但他都放弃了，就看到这个词之后都放弃了，因为这词写的太好了，所以呢他就又改写了这个映山红，结果呢就一炮而红。歌曲呢主要表达的就是对红军的热爱哈，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向往。那这个每句歌词都有盼字，所以这个演唱的时候呢，这个一定要有画面感啊。妈妈呢盼着丈夫，这个盼冬子呢是小孩子吧，这妈妈唱着这歌还得让孩子看到希望，就说映山红开了呢，红军和爸爸就都会回来了。所以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歌词和这个诗它是相通的哈，是一样的。那么在古诗当中我们要讲究起承转合，对吧？那这个夜半三更这个映山红这个四句正好就是符合了这个起承转合的这个规律。而且我们在演唱任何一首歌曲，不光是映山红哈，演唱任何一首歌曲之前，我们都要先把这个歌曲做一个安排，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声音的力量还有这个速度力度啊怎么样把它安排一下，不要拿过来就唱，从头唱到尾全是一样的声音，那就是白开水没有味道嘛。所以我们要想是这个像这样起承转合的这种模式的歌曲当中，我们要有一个平中出奇的这个概念，就是前面不要太唱得太满，就是比较柔和呀，因为这个曲子很抒情。那么到中间高潮的部分啊，就是那个若要盼得哟红军来，那个地方要唱 forte， 要唱强啊，就把这样的地方充分的展现出来，这样有对比了就有意思了，也就有了音乐。那映山红这首曲子它的旋律是小调式，小调式的歌曲呢它是有助于稳定喉头的，所以呢一些老师如果说喉头容易不稳啊，容易提喉啊或者怎么样，可以多练习一些小调式的这种曲子。那抒情呢就要求要什么呀，要连贯，要 legato， legato 就对气息要求特别高。所以呢我们在演唱歌曲时候呢就是怎么说，要放松，要学会放松，因为就是越放松越投入感情，气息就会越容易，否则就都是僵的。还有呢就是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我们也是啊，别的作品也是一样的，我们要设计音色，这个音色呢是要为歌词的内容服务的。所以其实这首歌我所理解的就是并不是说嘴张的越大就越好，比如说他像这个莫扎特的作品哈，他是要追求的是典雅，就不能喊叫。还有呢就像之前我的那个我唱过那个我亲爱的爸爸哈，是贾尼斯基基普契尼的歌剧里的一个唱段，那么那个反映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的，她这个遇到了她心爱的人，她想跟他恋爱，是这样的。所以你不可能把它唱成是一个很成熟很老的那种声音，所以这个声音是音色是要为这个歌词的内容服务，我们要事先设计的。所以其实呢我们平时练声，我们平时的练声呢只是说 要有一个就是基本的这样的一个音色，但实际上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音色是千变万化的，甚至是上百种的声音，我们都要会学会变化。刚才说了一下英山红，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飞吧鸽子。飞吧鸽子呢是王丽萍作曲，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哈，还有那个大海故乡也是王丽萍，王丽萍是我们长春人的骄傲哈，就是老先生做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的歌曲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很通俗但是又很高雅。那比如说这个飞吧鸽子， 各位老师可以看看那个谱子哈，他的歌词，先看歌词哈，是鸽子在蓝天上翱翔，带上我殷切的希望，我的心永远伴随着你，勇敢的飞向远方。那这里边它是押的韵是什么？应该是属于十三折里面的江阳折，对吧？翔、望，还有方。 还有后边的什么了解你的目光啊，还有云雾里你从不迷航，昂，这也是昂的哈，压的是昂韵，还有这个冲刷过你的翅膀啊，风雨里你无比坚强啊，都是昂这个韵。那么比如说第一个字呢，在蓝天上翱翔， 我们就不能囫囵个儿的去把这个响字读出来，这样的话观众可能会听不清楚，就呜噜呜噜的感觉。那么实际上这个响如果想获得更好的效果，实际上是要把它分开来念，就是把它变成夕阳啊，就鸽子啊在蓝天上翱翔， 夕阳，这样分开来念可能会更清楚，传递的更清楚一些。那你要囫囵个儿的念呢，就是蓝天上翱翔，这样就不清楚，就听不清你唱的是什么词哈，这就是一个读字的一个规律吧。这个之前这个书记传给我的那小样我听了一下，我觉得有的老师做得很好，咬得很清楚。 再比如呢，就是飞吧，飞吧，这个飞吧，飞吧，这个飞字就不能开得太大。如果是唱外国作品的话，要是 A 元音的话，它的飞就完全放松的。但我们要把这个飞字咬清楚的话，是不能把这个嘴唇呢就完全的松掉啊，所以需要把那个笑肌要往上抬一抬啊，飞吧，飞吧，就是 才能把那个飞字咬清楚。所以要加一个动作，就是把那个笑肌要提起来，下巴不要往下拉，下巴特别往下拉的时候呢，这样的音色不好听。还有第一段的那个后边哈，有云雾里你从不迷航，航是二声吧，所以这个阳平这个二声是要有装饰音在里面，这样唱起来会 大家会听是迷航的意思啊，就是云雾里你从不迷航，要加一个小装饰音它就比较好一些，要不然是直直的那个声音，就我个人认为啊，那样就好像缺少了一些韵味。实际上呢，就是加装饰音的目的是尽量利用修饰音，这个利用这个装饰音让音调 听上去好像是原声调，比如说这个北风吹也是一样哈，北风那个吹，这样就不是它，因为北字是三声对吧，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字也是三声对吧，所以这样的话就听起来可能更符合中国人的这个语言的习惯啊。 我记得曾经就是有一个很早的时候，八十年代，那时候费翔特别火的时候，有一首歌叫《溜溜的他》吧，大概是这个名字，就是费翔就唱的这个歌，我不是说费翔唱的不好， 我就觉得外国人对中国字的这个还有这个中国的语言的这个文化还是没有深入到他的骨髓里。如果这个歌曲当中每个乐句哈最后一个字如果是一个长音的话呢，尽量避免唱成直声，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处理，这样的话歌曲可能会更动听一些，观众可能会觉得有韵味。 这个下面呢就是我再说一下这个大海啊故乡哈，是歌电影大海在呼唤里面的插曲，也是王丽萍先生作曲，这个歌曲呢非常的抒情，它也是非常通俗，但是呢却很有格调，是这么一个曲子，主要表现的呢是主人公对大海呀故乡啊和这个祖国母亲真挚的这种感情。 这个曲子的结构呢也是前后只有四个乐句，是具有叙事性的这种歌曲，前面的四句就是也是起承转合，然后后边副歌大海啊大海这块算是一个高潮哈，然后呢这个拍子这个歌曲的拍子是一个四三和四四的副拍子，那么前面都 前面四句呢都是在这个不光是四句了，一直到最后一句之前都是三拍子，三拍子什么特点呢，是强弱弱的这个节奏关系，对吧，那么它呢是一种抒情的同时又要把这个海浪的这种荡漾的感觉要唱出来，之前陆小样的老师有唱这首作品的，我听了一下节奏是对的，就是怎么说呢，节拍是对的，三拍子啊一点都没有错，但是节奏的感觉没有出来，节奏感觉不对的话呢等于还是节奏还是有问题的，所以说要把那个节奏的感觉也要唱出来啊，就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这种感觉，海浪的这个强弱弱要唱出来，要表现出来。还有不管是唱映山红也好还是唱这个大海故乡也好哈，其实在练习一个新作品之前呢，我们可以通篇的把它的这个旋律先不用填词， 先用你能唱得好的原因，就是在你发声练习的时候， 比如说I,I,E,O这五个元音当中， 某一个元音可能是你唱得非常舒服，非常感觉非常好的这样的元音，你用这个元音去把整个的旋律反复的唱，唱得非常流畅连贯，气息很稳定之后，我们再来把词添进来，这样的话呢可能是对学习作品更有帮助，这样的音色也会保持在 怎么说，音色会统一，里出外间，里出外进的现象可能会减少。那么还有一首就是，还剩下两首外国作品，一个摇篮曲，一个我亲爱的。那先说说这个摇篮曲呢，它是德国作曲家舒伯特写的一首艺术歌曲。这个 艺术歌曲呢首先它有一个概念，它就是艺术歌曲是什么呢，是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中最富特色的一种艺术题材，声乐题材，它通常是为单声部声乐和钢琴而写的作品，所以在国外欧洲这个德国的艺术歌曲就是钢琴伴奏然后一个单声部的声乐。那么在艺术歌曲中呢，诗歌和音乐融为一体，它的歌词都是由诗歌 就是直接把诗歌加上这个音乐来完成的，就是以诗歌为歌词，以音乐表达诗歌的情绪和想象的独唱歌曲。那么德奥的艺术歌曲是最为著名的，这里面呢实际上德奥艺术歌曲的这个代表作曲家有谁呢，有舒伯特、舒曼、沃尔夫、勃拉姆斯， 这几位是非常著名的。那其中呢舒伯特一生创作了600多首艺术歌曲，舒伯特呢也是这个深受维也纳古典乐派特别是贝多芬的影响，受他影响最深的一个作曲家，他的交响乐作品是古典主义风格的，但是艺术歌曲却是浪漫主义的风格。 所以他在艺术歌曲领域的成就相当于贝多芬在交响乐领域的成就。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呢，他的歌词大多是用歌德、海涅、席勒等等这些大诗人的诗歌谱成的曲。这说明什么？说明舒伯特跟他们的心灵上是相通的。所以呢，就有人就说这个舒伯特的歌曲是带有音符的诗歌。而且他呢，这个德文的歌词也是有押韵的。但是，我们的老师演唱的全都是用中文来唱的，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学的时候都是用原文来唱的，用德文来唱的。因为如果你用中文来唱外国作品的话，整个的味道就全都变了。因为他做这首曲子是要完成对那个诗歌，对那个外文的那个诗歌的理解去做的，去创作的。我们一翻译成中文呢，整个味道全都变了，所以给我弄的我不会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那这个摇篮曲呢，就是创作于1816年，属于一种特定的题材。因为大家可能也都听过哈，由莫扎特、勃拉姆斯都创作过摇篮曲。那么在舒伯特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根本没有这个当父亲的这个体验哈。但是他能就用这四个，也是四个乐句啊，就细腻，就能把这个母亲对孩子的这种哈，这种爱表达得特别的细腻啊，充满了温情。那他这个旋律呢，就是这个德国艺术歌曲，你不能单看单声部的这个旋律，你还要看它的伴奏，因为它们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实际上它那个伴奏音型加上它的那个旋律和声部哈，整个是有那种均匀轻摇的那种律动，所以呢就是活化了那种现场的感觉。所以演唱的时候这个音色要调整成什么样，要调整成能把这个要比较温柔的哈，要舒缓的，充满温情的，要把母亲的那种爱抚的心态和这个摇篮的这种动态表现出来，要亲切还要感人。最后我再把这个我亲爱的这首作品我再说一下哈。我亲爱的呢，它是一首意大利的艺术歌曲，是17、18世纪古典歌曲。那么17、18世纪的这个意大利古典歌曲实际上是世界上很多专业的音乐院校的必修教材。它非常有利于歌唱，因为我之前说了这个意大利的原因是很适合歌唱的这个语言嘛。所以说每一首作品都特别有助于我们这个发声的这个训练和提高。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应该多唱一些意大利的这种古典歌曲，对学习声乐呢，对掌握声音技巧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首我亲爱的，它的结构呢是带有在线的三段体，就是 ABA 这种曲式结构。那么第一段它的这个音调是什么呢，是主要是下行的，下行的以三度魔进啊，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哆西拉嗦拉嗦发咪发咪来嗦，这样的哈，哆拉发，正好是三度这样下行魔进。这个第一段呢它就比较抒情。那第二段呢就是音调起伏就比较大，所以在演唱这个第二段也叫 B 段哈，演唱 B 段的时候要积极一些啊，它的力度变化比较多。所以这个如果大家仔细的看哈，就是17、18世纪艺术歌曲啊，17、18世纪的艺术歌曲，包括这个阿玛丽丽啊，多么幸福能赞美你呀，我亲爱的呀，什么紫罗兰呀，这些哈，它几乎是每2个小节就会有变化，速度或者力度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都是要表达出来的。那么在这个我亲爱的当中 ，B 段就是第二段当中有一个 forte， 就是最强的那个部分哈。 但这个好像之前陆小样的老师没有演唱这首歌的，好像没，我没听到哪个老师唱这首歌。那中间有一个叫 Chesa Crude， 这个表达这种感情的时候，这个是 forte 嘛，所以那个 Ches 要加语气的，要把那个感情强调出来，要加语气的那个地方要唱强一些，但是没有老师唱，这个我很难过。然后呢，就是这首曲子从头至尾，这个 Caro mio ben 反复的出现啊，这个唱词出现了好多遍。那么在同一个乐曲当中反复出现的这样的乐句呢，大家一定要把它唱出不同的韵味来，所以是要设计的，要做一个安排。它的结尾部分呢，要把节奏拉宽，拉宽，但是还不能过分，还要规矩啊。最后那一句是要强调每一拍，